中国大陆再现裁员大潮，大学生毕业面临史上最难就业季。封城乱象，北京孕妇在马路产子，检测阴性的婴儿被送入方舱。俄军占领乌克兰农业重镇，威胁全球粮食供应。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志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5月7号礼拜六，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中共不顾封城引发的民生灾难，坚持强制清零政策的同时，中国经济备受打击。互联网行业开始大规模裁员，应届毕业生即将涌入就业市场，中国人面临就业难题。有网民表示，这两日听收音机电台讲出的两个新名词令他震惊，结构性就业矛盾和摩擦性失业。之前经济下滑叫负增长，农民找不到工叫返乡创业。这一名网友表示，一听到他们做新名词就知道有麻烦了。北京多个地区进入封控之后，很多市民上网抢购，但是发现中国团购平台的龙头美团疑似缩编规模，关闭了小区团购 App 美团优选的自提点服务。据财经网站新浪科技报道，美团自4月22号起展开第二轮裁员，据估算可能已经裁了公司整体员工数的 15% 到 20% 以上。其他多间互联网企业也都在4月底传出裁员的消息，例如小红书整体裁员 20%，范围涉及北京、上海等地的所有部门。被裁的员工以应届毕业生和试用期员工为主。不少员工在网上爆料话，他们都是当日突然收到解雇通知，匆忙地度过了自己上班的最后一日。网络直播产业亦都是裁员重灾区，斗鱼和虎牙先后展开大规模裁员。其中虎牙国际化业务的裁员比例高达70%，而斗鱼的裁员比例是30%。短片网站 Bilibili 今年3月底还曾经风光回流香港二次上市，但是近期就宣布裁员减损。各个企业只字不提裁员两个字，正常盘点优化、末位淘汰和去肥增瘦等等词汇来美化。先前大举裁员的阿里巴巴还称为是向社会输送人才，而京东就率先使用毕业这个词来形容被解雇的员工。中共官媒亦都好少报道呢一啲知名互联网企业嘅裁员消息，所以究竟有几多人喺呢一次互联网大裁员入面失去工作，目前仲冇确切嘅统计数字。美国之音喺5月6号嘅报道入面引述中共网信办嘅一项最新调查话，从去年7月份到今年3月中旬，腾讯、阿里巴巴、京东和字节跳动等等12家互联网企业的总离职人数接近22万人，总招聘人数接近30万。但是官媒这一种招聘多于离职的讲法不符合民间的统计。中共科技招聘网站拉欧网的数据显示，3月份有276万名科技从业人员被标记为离职，较3个月之前，亦就是去年12月增加了26万人。失业人口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以及广州等等大城市。基层的实际感受亦都同官媒报道不一致。一位匿名的前深圳科技业员工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知道一些步入中年的老员工被无预警解雇，他们入面有人还背负着庞大的房贷压力。分析人士说，科技业多数是学历和经历俱佳的优秀人才，若果他们离开北上广深转入资深较低的岗位，对其他竞争力偏弱的劳工将会造成排挤。在职员工被解雇，而第一批中国00后大学应届毕业生更加焦虑。据官方统计，今年大学毕业生的人数创新高，达到1076万，还有80万计划回国就业的海归留学生也都将会加入抢工作的行列。近年来史上最难就业季这个名词已经反复出现，而今年又是这样的一年。 上海封城乱象频出，北京、郑州的百姓也都深陷封城恐慌，但是中共当局仍然执意实施清零政策。多名专家对此表示担忧，认为中国恐怕会有灾难性结局。目前北京、上海以及多地疫情仍然在持续。北京日报客户端5月6号报道，5月5号北京新增55宗本土确诊和17宗无症状感染。北京昌平、朝阳公布新增风险点位，多区划出封闭管控区。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彭星火日前说，在社区核酸筛查入面发现零星隐匿感染者，表明本轮疫情传播链仍然未完全阻断，要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加快风险人员排查、定位、管控、转运，防范聚集性疫情风险。而上海就因为封城，人道灾难频传。不过同一线城市北京、上海相比，中国其他地区的疫情管控严格措施有过之而无不及。5月2号，山东大学中心校区核酸检测发现一宗阳性，山东大学漏夜将1万几名师生转移到济南、淄博、泰安、德州等等四个城市的方舱中心进行隔离。5月3号，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新增103宗感染，都是辽宁农业技术职业学院集中隔离场所发现的病例。辽宁省长李乐成为此亲赴现场，鲅鱼圈区在5月4号开始进行全民核酸检测。5月5号，河南省郑州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自4月30号以来，全市累计报告新冠阳性病例71宗。郑州市仲宣布了5月10号左右社会免清零的目标。消息一出，引发郑州民众抢购囤货热潮。虽然民众已经被折磨到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当局仍然坚持实施所谓的清零政策。据中共官媒报道，5月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部署疫情防控工作。中共主席习近平主持会议以及发表讲话，提出我们打赢了武汉保卫战，也都一定能够打赢大上海保卫战，毫不动摇动态清零总方针，坚决同一切歪曲、怀疑、否定我国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作斗争，并且宣称中国的防疫政策有科学依据，经得起历史考验。习近平的这一番说话令到观察人士感到惊讶。中国问题专家李明章 Bill Bishop 5月5号在推特上面写道，习近平没有提到在抗疫和经济之间取得平衡，很明显他相信失去对 Omicron 的控制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目前住在上海的南卫理工会大学教授 Richard Brabaker 跟帖回应说，当然不封城造成的痛苦会更加大，但是相信他们能够在未来避免痛苦是愚蠢的，最终他们会停止封城，那个时候痛苦已经全部成为现实。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泽伊内普杜夫奇克也都在推特回应写道，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审查和压迫造成了疫情的灾难性开始，但是后来通过严格的措施和民众的牺牲而控制住疫情。现在忽略中间的控制成功，他们可能因为同样的原因迎来一个灾难性的结局。美国之音报道说，白宫医学顾问、美国传染病学专家安东尼·福奇也都对中国目前的封城政策感到疑惑，他甚至也都以灾难 disaster 来形容中国当前的状况。福奇表示，他理解封城的策略，但是封城是要有目的的，如果只是封城然后等着病毒消失的话，那是不可能的。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封城一个几月，发生的悲剧一个比一个惨烈，民怨沸腾，举世关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采取严厉封控措施的中国城市比比皆是，遍布全国，封控乱象重生，令人震惊。据5月5号网络流传的短片显示，因为北京石景山医院关闭，孕妇只可以在医院门口的马路上面分娩，令网友唏嘘不已。 一名来上海打工的年轻人从方舱出来之后，因为无处可去，夜晚只可以在桥底露宿。他说，昨日从方舱出来，出来之后按道理是要隔离的，但是出来之后没人理，人都是要吃饭的，我就自己去找嘢食，找住的地方，昨晚在南浦大桥睡了一晚。男子表示，他昨日做核酸又变回阳性，打电话报警之后，警察叫他自己去方舱。他距离方舱20公里，需要自己行路过去，而且亦都不知道方舱入面是不是有床位，感到相当无奈。另外，上海宝山的一对夫妻被测出阳性，但是两个小朋友是阴性。政府说要照顾他们送去酒店隔离，结果是全家被人送入方舱。爸爸因为担心婴儿在方舱入面被感染，被逼抱住只有几个月大的婴儿跳上护士的办公台上面抗议，从下午一直企到晚黑。据网易中共病毒疫情地图5月6号的数据，中共累计出现确诊的城市有354个，目前仍然有阳性确诊病例的有149个城市。按照中共的动态清零政策，一旦出现确诊，所有城市都会为实现所谓社会面清零而实行不同程度的封控。外界了解到的因为封控而导致的人道悲剧，只是可以暴露出来的冰山一角。4月29号，中国湖南长沙一栋商住两用建筑倒塌，造成几十人被活埋失联。截至5月6号上午，事故造成53人遇难。据湖南长沙官方通报，倒塌事故现场搜救工作在5月6号3:03结束，被困失联人员全部找到，其中获救10人，遇难53人。不过外界质疑，这一次的冧楼事故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超过官方通报的数据。因为事发的初期，网络就流出一张36名医学院学生的失联名单，但是很快被删除。有长沙的知情人士5月1号告诉大纪元记者知，关于这个事故的很多消息都被封锁，民间媒体根本没办法进入现场，政府取消了当地媒体的现场直播，现场方圆5公里的高楼都被清场。法新社报道指出，中国这一类的灾难经常发生，包括2021年7月苏州一间酒店倒塌造成17人死亡，2020年3月福建泉州一间征用为隔离点的酒店倒塌导致29人死亡，其后调查原因大多数是因为没遵守建筑标准。多名消息人士5月5号向 CNN 透露，俄罗斯军队在占领地区抢夺窃取乌克兰农民的机械工具和几千吨粮食，还将大炮对准乌克兰的粮食存放地点。据 CNN 报道，消息人士说，俄军占领乌克兰南部克尔松和扎波罗尔部分地区之后，在最近的几个星期加强对这些农业重镇的控制，不少地方的播种作业被迫中断和放弃，严重威胁世界重要粮仓今年的收成。基辅经济学院农业专家尼维耶夫斯基指出，在俄罗斯入侵之前，估计有大概600万吨小麦和1500万吨粟米准备从乌克兰出口，大部分来自该国南部，战争导致全球粮食供应受到冲击。而乌克兰国防部5月5号亦都说，自开战以来粗略估计有大概40万吨粮食被抢走。来自克尔松的农民向 CNN 提供目击消息说，上个月下旬一对俄罗斯士兵开着克里米亚车牌的卡车，在克尔松一个村庄的粮仓抢走了大概1500吨粮食。马里乌波尔市长费多罗夫就分享了一段短片，画面可见几架有俄军 Z 字标记的卡车从乌克兰运送粮食到克里米亚。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地区军队行政主管海代亦都表示，俄罗斯军队轰炸卢甘斯克地区的鲁比日粮仓，粮仓已经完全被摧毁。他补充说，俄罗斯想在乌克兰东部造成饥荒，除了摧毁鲁比日粮仓之外， 亦都轰炸顿内茨克的所有粮食仓库。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